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5月13号，公元2003年7月12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欧洲首届西藏青年领袖培训圆满结束，第四届深远西藏大会将于10月在捷克共和国隆重召开。著名民运人士魏金生在美国听证会上呼吁华盛顿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继续提出中国人权问题。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首次在欧洲举行的西藏青年领袖培训会议圆满结束，从本月5号开始展开的欧洲西藏青年领袖培训会中，共有13名来自欧洲7国的西藏青年参加了这次为期6天的培训会。根据欧洲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消息，从上周六到本周四展开的欧洲西藏青年领袖培训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按照培训项目，参加培训的西藏青年亲自前往欧洲议会，出席了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协会召开的会议，并呼吁议员们用实际行动支持西藏问题。在培训会上，其中一位向学员们做演讲的西藏流亡政府驻欧洲办事处秘书长敏军朵基发表讲话时表示，西藏新一代青年应该以事实为根据，积极加入争取西藏自由的正义斗争中，并应该肩负责任起带头作用。欧洲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负责人茨林强巴表示，这次能够在欧洲举办西藏青年领袖培训会取得了很大的效益，通过培训向新一代青年全面提供到认识和掌握各种领域里的组织能力和活动技巧的机会。在培训期间的项目内容中，对掌握西藏的经济文化状况、建设发展事项、西藏青年人的职责等进行了专门培训，并就中国政府如何回应西藏现状和和平非暴力思想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解释。欧洲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还就通过培训为加强增进居住在欧洲各国的西藏青年之间的关系，举行了一系列涉及未来西藏前景的研讨会。来自欧洲7国的13名西藏青年在培训期间，通过出席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协会召开的会议，得到了议员们的大力支持。议员们还对达赖喇嘛特使2度访问北京和西藏表示乐观，同时承诺促成藏中实质性的和谈给予有效帮助。当时正在欧洲展开的宣传西藏问题周游活动的西藏著名前政治犯阿旺桑尊出席了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协会召开的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使西藏问题在欧洲议员们之间更加明朗化。参加欧洲西藏青年领袖培训会年龄最小的登兹茨颠呼吁欧洲议会继续展开广范围的支持西藏问题活动。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协会会长托马斯·马恩先生代表议会发表讲话时表示，将对西藏问题给予尽心尽力的支持。在这次培训会上，对培训的学员做演讲的还有西藏问题专家茨任夏加以及其他部分著名的学员。另外，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去年共2次举行了西藏青年领袖培训会，培训期间的节目内容有讲座、采访国际特赦组织、国会山庄、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研讨会、非暴力运动之方法、跨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界之艺术。培训会的重点课题有非政府组织之间建立工作网络、新闻媒介联系、美国国会和政府工作以及组织西藏人社区的活动。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迪基美多，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第四届深远西藏大会将于10月在捷克共和国隆重召开， 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国际支持西藏网消息，国际支持西藏协调组正在筹备迎接第四届国际支持西藏大会，主办单位正在准备会议前期筹备工作，包括会议前夕准备和散发有关会议章程和活动咨询，调查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具体实况，促使西藏从中国的统治之中摆脱出来，而无偿地进行政治服务。有关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西藏政治犯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去吉尼玛，宗教以及西藏人权自由等方面纳入会议章程，其中还包括重新审核第三届国际支持西藏会议的主要内容和表决的议案，有关新闻传播讯息，各国政府的联络，提高和发挥个人的才能，发展经济，支持西藏等问题都被纳入了会议前夕筹备工作的项目之中。第四届声援西藏大会将于今年10月19号至21号在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召开。西藏流亡政府代表、非官方性西藏组织以及国际各界支持西藏团体的代表及人士共计300多人将出席这次会议。
请继续收听新闻。著名民运人士魏金生在美国听证会上呼吁华盛顿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继续提出中国人权问题。根据大纪元报道，中国政府一年处决的犯人比全世界所有其他国家处决的犯人总和还要多，并且中国政府公开承认他们在利用死刑犯的器官获取利润。7月10日，美国国会就此召开了听证会。中国1997年修订的刑法一共规定了68种犯罪可以使用死刑，这一数字使中国成为当今世界保留死刑罪名最多的国家之一。大赦国际理事吃库曼先生在听证会上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出售死刑犯器官的国家，尽管无法证实，但是大赦国际极其怀疑中国为了及时满足国际客户对器官的需要而处决犯人。劳改基金会负责人吴宏达强调，这不但违反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而且中国在器官移植事业上不是以治病救人为目标，而是以利益金钱为准则，因此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诟病。也正因为如此，欧洲议会于1998年通过正式决议，要求中国立刻停止这种违反人道和国际人权法的行为。著名民运人士魏金生在听证会上说，最近3年以来，人权状况恶化得非常严重。他说，坦率地讲，国际社会并没有做出非常强硬的反应，所以中国政府就进一步增加了对各种非宗教人士的迫害。911之后，当美国和国际社会的注意力有所转移的时候，中国政府开始扩大迫害范围，其中最明显的是对媒体和一些知识分子的迫害。魏金生说，我认为中国的司法改革依赖于中国的政治制度改革。过去被人们谈论很多的所有司法、法律制度和人权的改善，其实到目前为止都是政府的一种给予。如果在中国没有多党的制度，没有一个真正独立的法治制度，那么所有的司法改革今天进一步，明天就可能退一步。比如说在审判我的时候，我的律师还可以出来辩护，但是在几个月前审判我们刚才提到的王炳章的时候，已经不允许律师和家属到场。甚至在前几个月对四川的一个西藏活佛执行死刑的时候，也拒绝外界的律师替他辩护，而只能用法庭指定的律师。所以我认为推动司法改革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些司法改革的成果也依赖于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压力。魏金生最后说，他认为美国是最重要的，就在于联合国人权大会上继续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其次应该关心中国民间那些为了争取被告人权而自己身陷囹圄的律师。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蒋亚忍钦中义的缘起赞。
所以呢，断除十二业，十二业是由烦恼所带来的，虽然暂时我们没有办法直接面对或者是对峙这个烦恼，但是至少不要让烦恼影响的缘故而守十善业道戒，断十二业。那因由守十善业道戒的缘故，所以呢后世可以得到这个真上身人天之身。那经由这个暇满的人生或者暇满的真上身呢再来去修行或者修学这个空正见，那透过空正见缘起性空的认知再来直接去对住烦恼的根本，也就是无明，然后之后呢获得解脱。那以大圣而言呢，那自续的烦恼要断除的话呢，并不需要了解广大的性空的道理，他只要了解到简略性空的道理，只要通达简略的性空的道理就可以了，透过这样一个观修就可以断除烦恼的根本了。但是为了要去除所知障，所以呢以空正见来讲的话，它虽然没有任何的深奥的差别，但是由方便品再加上为了断除所知障的缘故，所以它必须要了解广大性空的内容而断除所知障，而成就这个一切片智的。那所以以整个修行的次第而言呢，就如同四白轮刚刚所说的，首先先防护烦恼所带来的不好的造作那之后呢，那直到我们的条件够的话，那再直接的去对治烦恼，直接对治烦恼之后呢，进而再经由六度万恨等这种的修行加上空正见的力量来去对治烦恼所留下的习气，也就是所知障，那最后成就无上菩提。也就是说，那现在是在讲我无真实的意思，我自心空的意思。那首先我们先看一下，一般来讲的话是如何执着我，对于我个人的感受还有它是我执的是怎么样一个形成的，会不会认为就是说我是一个背包袱的人，那我的身我的心是像一个包袱一样被我背着，我们会有这样一个感觉，也就是说我是主人我背着包袱，那这个包袱呢就是身心的包袱，我的身心像包袱一样被我包着。那同样的，我所享受的我所或者我所享受的这一切跟我是分开隔阂的，那我控制它，我享受它们，我是享受者，那他们也就是说这些的身心被我所享受，因此而隔阂隔离了。那如同四量论里面曾经有这样一句话，也就是说在具身的我执里面，我们自然而然所对于我的这种感受和认识呢是什么呢我有一位朋友，那他因为时常生病呢，所以呢他有一天就跟我说了，我的每一块肉都是病肉，他不知道怎么找这个形容词的总而言之他就说我的每一块肉都是病肉。那我相信假设他遇到一个身体非常健康的人的话，他一定希望把每一块病肉跟他的健康肉交换就对了。所以呢这种的执着，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一个身体或者是比自己还要美丽庄严的某一个人，假使我们身体可以交换而且对方愿意交换的话，我们一定想要交换。那想要交换的话，这种的我执是不是就是说好像我不依赖身心而有，我不依赖身心而取有了，所以它已经分离了，就像东西可以换来换去一样的意思虽然心脏可以换肝肾是可以换的，那又是灵动会色。那至于心来讲的话呢，如同一句西藏的谚语里面有这样说过了，也就是说一个非常愚痴的人，那假使他遇到一个学问非常渊博的大学者，他们的脑筋他们的智慧可以交换的话，那他一定会愿意交换的。所以同样的，以这个例子，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蒋亚忍钦中义的缘起赞，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